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一月六号，北京时间下午五点，我是张燕。现在请听国际新闻。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说，正在扩大对亚航8501航班的残骸以及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范围，同时继续寻找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班邦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他说有关当局在爪哇海确定了第二重点搜寻区域。这架客机在一个多星期以前遭遇风暴以后在爪哇海坠毁，但是失事的原因尚未正式确定。搜寻人员一直努力进入据信失事客机尾部的所在地点，黑匣子就是安置在客机的尾部。澳大利亚法医专家帮助印尼辨认遗体，这架失事客机载有162个人，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37具遗体。在雅加达，印尼政府对一些民航局的官员予以停职的处分。此前有消息透露，亚航8501航班在坠毁的当天并未得到飞行许可。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庭审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正在展开，21岁的作案嫌疑犯萨纳耶夫也在场。挑选12名陪审团成员和6名替换成员的工作今天一早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庭开始。萨纳耶夫和他的律师们坐在陪审团会议室，主审法官奥图尔对可能入选的陪审员们解释说，他们可能知道爆炸事件，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庭出示的证据来对此案做决定。在2013年4月15号的波士顿马拉松赛跑上，两枚自制炸弹在比赛的终点线爆炸，炸死三个人，炸伤260多个人。萨纳耶夫因此被控30项罪名，他如果被定罪将会面临死刑，他对所有的指控辩称无罪。目击者跟军队的官员说，博格圣地激进分子已经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杀死了数十名士兵和平民。还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一支多国非洲部队星期六没能够抵挡住极端分子的攻击，放弃了巴嘎城内的这处军事基地。逃到邻国乍得的人说，博格圣地的武装人员打死了数十个人，还有其他的人在试图游过乍得湖的时候溺水而死。美国说准备在未来的两年里按照设定的时间表从阿富汗撤军，将美军的人数从目前的108万逐步削减。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星期天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许需要重新考察他的在2016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部美军的计划。加尼说，最后的期限不应该成为教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不会重新考虑，他计划留在阿富汗作为训练和参谋人员的美军人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上个星期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阿富汗的军队在新年那一天接管了军事职责。新闻报告完了，这是张燕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报告的。
同学们，同学们，打起精神，咱们来学美语。
对，欢迎来到美语训练班。I'm Danny，
我是王一如。今天这节课啊，我们要去田径场上赛跑。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好多年不见的老友不期而遇。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计划一次出国旅行，
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还要告诉大家怎么用美语来表达扫兴的意思。
Sounds like we've got some really interesting things to show today。
按照老传统，咱们先教个简单的，花一分钟学一个词儿。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upcoming。upcoming is spelled U-P-C-O-M-I-N-G。upcoming。
upcoming 意思是即将到来的，比如
the upcoming match
就是指即将举行的比赛。
The pop singer has started promoting his upcoming album。
这名流行乐歌手开始为自己即将发行的新唱片做宣传。
All candidates are gearing up for the upcoming election。
所有候选人都在为即将举行的选举积极做准备。这个周末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长周末。
The upcoming Memorial Day weekend marks the unofficial kickoff of summer.
即将到来的阵亡将士纪念日长周末标志着约定俗成的夏季的开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upcoming, upcoming, upcoming.
哦、oh, Danny， 那你下个星期去纽约做节目也可以用 upcoming 了。
That's right. We're going to produce a travel show during my upcoming trip to New York.
Sounds like fun. Can I go with you?
Sure. I need someone to carry my bags for me. You're welcome to join us.
给你提包啊？ No way. 还是让我们一起看看李华和 Larry 他们准备去哪里玩吧。各位听众，现在播送流行美语。 Larry 在跟李华商量去什么地方度假，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语 make up your mind 和 live within your means。
李华， do you want to go to Toronto? I did a little research and found some really cool tours and
Larry， 我不是很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个有热带风情的地方。
Tropical？
嗯，没错，你说加勒比海怎么样？
The Caribbean? Wow, that is very tropical, actually. I know someone who went there last summer. Let me give him a call.
不过啊，我又非常想去泰国，那里的水果和美食太诱人了。
What? Thailand?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Make up? 化妆？你在说什么啊？
No, not the makeup you put on your face.To make up your mind means to make a choice and to stick to it.
Oh, to make up your mind 就是拿定主意。
Yeah, for example, it often takes you a long time to make up your mind when it comes to what to wear when we go out.
这倒是，出门前啊，我总是不能决定要穿哪身衣服。
And what about your friend at school that couldn't decide which class she wanted to take?
没错。那位同学啊，他特别爱学习，什么课都想选，可是一学期的时间也就那么多，选修课的数量是有限的。 I wish she would make up her mind. 我啊，希望她能快点做出决定。
Yeah, exactly. Indecisive people can sure be annoying sometimes, especially when they cause others to waste time.
Larry, 你说的这个 indecisive people, 犹豫不决的人，是在说我吧？哎，我也很想定下旅行的目的地啊，可是真的是有太多好玩的地方，我实在拿不定主意嘛。
What about money? We can drive to Toronto. Thailand would be extremely expensive. Airfare alone would cost us a couple thousand dollars. We do hav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after all.
你说的 live within our means, 那是什么意思啊？
The phrase living within your means...means to live within the limits of your financial situation, or in other words, not spending more money than you can afford to spend.
Oh, to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就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的意思。
That's right. And if we are to live within our means, we certainly cannot afford a vacation in Thailand.
你是说从我们的经济情况考虑，去泰国花销太高，我们承受不了。可是你工作那么久了，不是已经攒些钱了吗？
Not that much money. I'm just an entry-level worker. It will take some years of saving up money before I can afford things like tropical vacations.
哈，还得再攒好几年才能来个热带风情之旅啊。哎 ,Larry, 这啊只怪你平时不知节省。你看你老是去外面饭馆吃饭，就要比在家里吃贵多了。
So, if I were living within my means, we'd have enough money for a nice vacation.
对啊，如果你平时消费节制一点，我们现在就能去泰国啦。
But Li Hua, I just don't have time to cook. And plus, I'm not that good at it. And there are things about your spending habits that could change too, like cutting out some of your shopping. That would definitely help you live within your means.
啊，你让我也减少支出，少买东西，多存钱啊。这个吗
Make up your mind, Li Hua. Do you want to save money or not?
那好吧，我下决心存钱吧。
Don't sound so depressed, Li Hua. We can still go on vacation this year an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We just need to find a place closer to home. But first, let's make up our minds on where we want to go.
好吧，希望我们真能做到，既能愉快旅行，又不让荷包大出血。不过我不想去多伦多哎，我想去海边啊。
How about South Carolina? It will take a while to get there, but we could drive.
南卡罗来纳，那里有美丽的沙滩吗？
Absolutely.
那贵吗？
We would still be living within our means if we go there. What do you think?
是吗？我们能承受得起旅行的花费？让我想想，让我想想。哎，对了 ，Larry， 哎，我忽然想到哎。如果我们去海边，那我肯定要花很多钱买漂亮的游泳衣啊、太阳镜、裙子什么的。哎，算了算了，还是要不我们去多伦多吧。
Make up your mind, 李华。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了两个常用语，一个是 to make up one's mind， 意思是拿定主意；另外一个是 to live within one's means， 意思是量入为出，不过度消费。好的，这次流行美语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再见。
哎，这个李华哦，真是一伙儿一个主意。要我说，只要能够出去旅游，去哪儿都行。Make up her mind 有那么困难吗？
Yiru, I have to disagree. If I were to spend time and money on a vacation...I would carefully do my research before rushing to any decisions.
看来啊，你也是个 indecisive person, 犹豫不决的人哦。我问你啊，去夏威夷度假天堂，这你总不用犹豫了吧？
夏威夷太贵了吧？
哦，那加勒比海
太热。
北京
人太多。
欧洲
去过了。
哎，你还真是难伺候哎！我以后绝对不会请你一起去旅游，这么多意见太扫兴了。
哪有啊？If you pay for my air ticket and hotel, I'll go anywhere with you. 不过刚才你说到扫兴，正好咱们来听听美语怎么说，教的就是这个词。
美语怎么说
？How to say it in American English?
Donny 在北京学汉语，他的中国朋友要是遇到了不知道用美语怎么说的词，就会来请教他。今天是 Jimmy 要问的扫兴。
Jimmy, sorry I can't make it to your birthday party this weekend. 我明天要去香港。
That's okay, Donnie. 说实话，我自己对这个生日派对也没什么兴趣。
Why? Last time we talked about it, you were really excited.
还不是因为我女朋友老打击我。她说，过生日意味着我又老了一岁，还说我开 party 大吃大喝会变得更胖。嗨，真扫兴。
Oh no, your girlfriend is such a wet blanket.All the bad things she said made you not look forward to the party.
Wet blanket? W-E-T, wet, 是潮湿的意思。B-L-A-N-K-E-T, blanket, 是毯子。你是说我女朋友是个湿乎乎的毯子？
Actually, a wet blanket 就是让别人扫兴的人或事。
Oh, a wet blanket, 说话讨厌，专门给人的好心情泼冷水。
That's right.There is a similar phrase, party pooper. Pooper is spelled P-O-O-P-E-R. A party pooper is a person who refuses to go along with everyone else and join the fun.
Oh, party pooper 就是在派对上扫大家兴的人。Donny, 要是我去一个 party, 结果大家玩的游戏我都不参加还老嚷着要回家。Then I'm a party pooper, 对不对?
标准的 party pooper. But Jimmy, in real life, you are by no means a party pooper. On the contrary, you're the life of the party.
The life of the party? 我是派对的生命。
差不多。The life of the party is the most fun and exciting person at a party. You know, the person who makes the party fun for everyone else.
Oh, the life of the party 就是派对上的开心果。有这种人在气氛一定很 high。你别说我还真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Of course you are. So don't let your girlfriend ruin your spirits. Now, let's see what you've learned today.
第一让人扫兴的人或者事是 a wet blanket 或者 a party pooper. 第二派对的灵魂人物开心果是 the life of the party.
I'm not a party pooper. I'm the life of the party.
谁证明啊？
哎，我朋友都这么说啊，尤其啊是我原来上大学的时候，简直就是派对女王哎，多 popular 啊！可惜老同学们他们都没在美国。Sometimes I feel so lonely.
Cheer up, Yiru. Let's listen to the next program. Go English, 美语三级跳，讲的就是老朋友见面。
美语三级跳。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播出美语三级跳节目问候朋友单元的初级课程。 Jane 和 Lawrence 是老朋友，很久没见面了，真巧两人傍晚时分在路上不期而遇。
But Winnie, today is a special day. It's Christmas Eve. Shouldn't they be at home celebrating with their families? What are they doing walking around on the street on Christmas Eve?
对呀、啊、我差点忘了今天是圣诞节前夜呢，那他们两个怎么会在大街上闲逛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Lawrence, is that you?
Hey, Jen, how are you doing? I don't think I've seen you in over a year.
I know, it's been a long time. It's funny to run into you on Christmas Eve.
Yeah, isn't that funny? Why aren't you at home with your family?
So, Winnie, how long has it been since Lawrence and Jen last met?
Lawrence 说他都一年多没见过 Jen 了。不过啊 ,Professor Bowman, Jen 说他 ran into Lawrence. 哎，这难道是说他们在街上撞车了吗？
No, Winnie. When you say you run into something, it means you meet it unexpectedly. For example, I was doing very well on the test, but I ran into trouble when I got to the math part.
哦、oh, ，所以 run into 就是不期而遇。
My family doesn't live here. They live in Texas.
I see. Well, why didn't you fly home to Texas for the holidays?
I have to work tomorrow, so I didn't have time to fly to Texas. Why didn't you go home?
I wanted to, but I didn't have enough money to buy a plane ticket.
So, Winnie, why didn't Jen go home for Christmas?
嗯，她家啊在德州，可是她要上班。没有时间回去过圣诞节。
Exactly. And why didn't Lawrence go home for Christmas?
Wow, Lawrence 更惨，说自己买不起机票。哎，对了 ,Professor Bowman, Lawrence 说的 the holidays 是指圣诞节吗？
Not really. The holidays means all the religious holidays that happen in December. If a person doesn't celebrate Christmas, you can wish him or her happy holidays.
哦，原来如此。圣诞节是基督教的宗教节日，对那些不信基督教、不过圣诞节的人，你就可以说 Happy Holidays。
I'm sorry you couldn't go home. How is everything else going?
I'm okay, but I'm having trouble finding a job. What's up with you?
I can't complain. My job is going well, and I have a nice apartment.
That's great. I'm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you.
怪不得 Lawrence 买不起机票，原来他没有找到工作。过圣诞节独自一人，又没有工作，真可怜。不过 Lawrence 问 Jane "What's up?" 这是在问什么呢
？Asking "What's up?" is like asking how someone is doing, but "What's up?" is a very informal expression.
我明白了 ，"What's up?" 和 "How are you doing?" 都是问候别人，就是你怎么样啊的意思。不过啊 ，What's up 更轻松随意一些。
That's exactly right. But Winnie, did you hear Lauren say he is happy everything is working out for Jen? What do you think working out means?
Work out 是锻炼身体的意思。不过在这里应该是有好的结果，情况不错的意思吧。
That's right. For example, John asked Emily to go on a date with him 10 times, but it never worked out.
请人家约会10次都被拒绝，哇，真是百折不挠哎。
You know, since we're both alone, we should have dinner together.
Sounds great, but can we go someplace that isn't too expensive?
Don't worry, Lawrence. Tonight, I'll treat you. That will be my Christmas present to you.
Thanks, but next time, I promise, I'm buying.
Professor, I'm buying 和 I will treat you 都是我请客的意思吧？
Correct. You could also say, it's on me.
哎，学这么多请客的说法，要抢着付钱吗？我还想学学怎么蹭饭呢。
That's easy. Just say, I forgot my wallet.
那好 ,Professor Bowman, 咱们去吃圣诞大餐吧。不过啊，我要先告诉你 ,I forgot my wallet. 这次的美语三级跳就播送到这里。美语三级跳节目取材于美国之音最新推出的美语教学强档网站 goenglish.me。网址是 www.goenglish.me。
老朋友 run into each other, 不期而遇，哎，真是不错耶。
That's true, but apparently Jen lives a better life than Lawrence does.
Jen 的生活啊，的确是比 Lawrence 好。Her job is going well, 工作顺心。She has a nice apartment, 住的地方呢也舒服。所以她说I can't complain. 我没什么好抱怨的了。
Don't you think Lawrence would be a bit upset by that? Like getting a little jealous?
你说 Lawrence 会嫉妒 Jen 比自己混得好啊？不至于吧。毕竟是老朋友嘛，关系可比同事单纯的多了。
说的对。In the office, some people don't really want to see others excel in their work.
没错没错。在办公室里啊，有的人就是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强。咱们就来听听下面的礼节美语吧。
礼节美语。
David 跟 Sandra 聊天，说起自己以前有个同事特别喜欢 name drop。
We would be in a meeting and she would say, Yesterday I was chatting with Tom. She meant Tom Solomon, our CEO.
Basically, she was trying to impress people by using the CEO's name.But who knows if she really talked to him?
You don't know, and name-dropping is a really bad habit. It gives everyone else negative feelings about you. If you have a good idea, just speak up.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David 举例说，他们开着开着会，那个同事就会突然说，我昨天跟 Tom 聊天。大家都知道 Tom 是公司首席执行官。 David 说，这样做其实是个坏习惯，会让别人对你有负面看法。如果你有什么好主意的话
，just speak up，
直截了当说出来就好了。
You don't need to use someone else as a cover，
不用打着别人的旗号。
Yeah, Tim does that too sometimes, but the worst thing he does is try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What do you mean?
When we have meetings, sometimes people bring up my accomplishments, and Tim always has to jump in and say something like, "Yeah, but that was last year. We need fresh thinking this year."Why can't he just be nice?
Sandra 说他对 Tim 最反感的地方是
He tried to push me to the sidelines. Sidelines is spelled S-I-D-E-L-I-N-E-S. Sidelines.
边线
To push someone to the sidelines.
就是排挤某人的意思。另外一种说法
Stay on the sidelines.
站在边线上，意思是不积极参与。Sandra 举例说，比如开会时只要一有人提到 Sandra 以前的工作成绩 ，Tim 马上就会说：“那都是去年的事儿了，我们需要新思维
，fresh thinking，
以此来削弱 Sandra 的影响力和分量。”
Well, like you said earlier, he might feel threatened by you. He sees you as a rising star, and he's afraid you'll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Some people don't know how to react in situations like that.
I don't hate Tim. He's not totally bad. In fact, he's pretty clever sometimes. I just hate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Unfortunately, every workplace has its wars for power.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David 觉得 Tim 可能真是觉得 Sandra 对自己构成威胁，他怕你会
shine brighter than he will，
比他更耀眼。这里也可以用
outshine. He's afraid you'll outshine him.
Sandra 说，其实他并不恨 Tim， 他是不喜欢办公室里的权力之争。
All the office power struggles.
然而，所有工作场所都难免有这种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正像 David 所说的
，That's how the game is played.
如果遇到这种争权夺利的情况，有什么好的处理办法吗？我们下次继续听。
看吧，因为别人工作出色，就 feel threatened， 觉得自己受到了威胁。还有那些 name droppers。就是爱吹嘘自己和名人啊上司一起怎样怎样的，哎，真是让人讨厌呢。
Not to mention people pushing you to the sidelines， 使劲排挤你。 Workplace power struggle is just horrible.
是啊是啊，干得比别人好反而会遭到嫉妒和排挤。这样吧，咱们走出 office， 去一个简简单单决胜负的地方。
Where is that?
Track field， 田径场。怎么来赛跑。
体育美语
Get ready to be athletic. We are here for American Sports English.
大家好，我是杨晨。
我是 Patrick.
今天我们 Patrick， 你不要跟我抢着说话，你这可是犯规动作。要是赛跑，你这就是抢跑 False start.
I apologize. In track and field, if an athlete committed two false starts, he or she will be disqualified.
两次 false start 就要被罚下场。
哎，刚才你也是 false start， 为什么只有我道歉？
Well, let's move on, shall we?
Okay. Anyway, toda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sprinting events.
Sprinting events 是田径比赛中的短跑项目。我们先来讲起跑。在起跑线，我们会听到发令员喊：“各就位。”
On your mark.
预备。
Get set.
如果没有发令枪，就喊跑
，Go。
正式比赛当然都用发令枪了。
A starting gun is used in official track meets。
起跑对短跑运动员非常重要。
A runner's start is crucial, especially for sprinting events like the 100 meter dash. You need to react to the gun fast, but not too fast. Otherwise, you will commit a false start.
枪响了要迅速冲出去，但起跑太快，据说啊快于 0.1 秒，那就是抢跑了。你看我懂得很多吧，信不信 Patrick 我跑得比你快？
我不相信。
那我们出去比一比。 Let's race.
Okay, let's race and see what happens.
On your mark, get set, go.
I win.
No you didn't, you cheated. False start.
Patrick， 你觉得学好美语有什么诀窍呢？
当然是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
这就叫 Patrick 卖瓜，自卖自夸。
我的瓜最甜。
那不见得。不过您听了我们的节目，有什么看法或建议，请发 email 给我们。
美语 @voanews.com。
美语就是美语两个字的拼音。
MEIYU @VOANEWS.com。com.
You have mail.
VOA. 哎，怎么样？当你下班后田径场等我，咱们比比一百米短跑谁厉害。
No problem. I'm a serious runner. Don't go easy on me.
I won't.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节目的撰稿人是小北，编辑是魏然。同学们，我们下次的美语训练班再见喽。
Bye.
美国之音中文部最新推出25分钟的综合美语教学节目《美语训练班》，内容丰富多彩，让你一次听个够。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记得收听哦。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印尼国家搜救局局长班邦说，正在扩大对亚航8501航班残骸及遇难者遗体的搜寻范围，同时继续寻找这架客机的飞行数据记录器，也就是黑匣子。班邦星期二在记者会上做出上述表示，他说有关当局在爪哇海确定了第二重点搜寻区域。这架客机在一个多星期前遭遇风暴后在爪哇海坠毁，但失事原因尚未正式确定。搜寻人员一直努力进入巨信失事客机尾部的所在地点，黑匣子就是安置在客机尾部。澳大利亚法医专家帮助印尼辨认遗体，这架失事客机载有162人，到目前为止只打捞上37具尸体。在雅加达，印尼政府对一些民航官员予以停职处分。此前有消息透露，亚航8501航班在坠毁当天并未得到飞行许可。印尼交通部说，这架客机获准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六飞行从泗水到新加坡的航线，但该客机却在星期日起飞。印尼交通部暂停亚航这一航线飞行，并将展开独立于坠机事件的全面调查。为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庭审挑选陪审团的工作正在展开，21岁的作案嫌犯焦哈尔·萨拉耶夫也在场。挑选12名陪审团成员和6名替换成员的工作今天一早在马萨诸塞州波士顿联邦法庭开始。萨拉耶夫和他的律师们坐在陪审团会议室，主审法官乔治·奥图尔对可能入选的陪审员们解释说，他们可能知道爆炸事件，但是必须严格按照法庭出示的证据来对此案做决定。在2013年4月15日的波士顿马拉松赛上，两枚自制炸弹在比赛终点线爆炸，炸死3人，炸伤260多人。萨拉耶夫因此被控30项罪名，他如果被定罪将面临死刑，他对所有指控辩称无罪。目击者与军队官员说，博克圣地激进分子已经占领了尼日利亚东北部的一处军事基地，杀死了数十名士兵和平民。还不清楚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过一支多国非洲部队星期六没能抵挡住极端分子的攻击，放弃了巴嘎城内的这处军事基地。逃到邻国乍得的人说，博克圣地的武装人员打死了数十人，还有其他人在试图游过乍得湖时溺水而死。据极端分子收集起逃跑的士兵丢下的武器。一名愤怒的当地官员对美联社说，这支军队抛弃了他们保护平民的责任。博克圣地在萨豪语的意思是西方教育是罪恶。在尼日利亚五年的反叛活动中，博克圣地打死了数千人。美国说准备在未来两年里按照设立的时间表从阿富汗撤军，将美军人数从目前的 1.08 万逐步削减。阿富汗新总统加尼星期天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许需要重新考察他的在2016年底从阿富汗撤出全面美军的计划。他说，最后期限不应该成为教条。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一说，奥巴马不会重新考虑他计划留在阿富汗作为训练和参谋人员的美军人数。美国及其北约盟国上周结束了在阿富汗的作战任务，阿富汗军队在新年那一天接管军事职责。美国国防部一名发言人说，美军的撤军计划要求在未来几个月里将驻美军削减至9800人，然后到2016年时上半年再削减一半。两名美国公民面临起诉，他们被控涉嫌参与西非国家冈比亚上周发生的未遂政变。美国国务院说，57岁的切尔诺恩吉和46岁的帕帕法尔周一首次出庭之后将被拘留。恩吉来自马里兰州巴尔的摩，法尔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明尼阿波里斯，两人都被指控阴谋策反美国，而且违反了美国的中立法以及武器管制法。冈比亚司法部说，恩吉和法尔12月份前往冈比亚，目的就是推翻政府。美国海岸警卫队说，自奥巴马总统宣布与哈瓦那恢复邦交的计划以来，被拦截的试图渡海来美的古巴人数激增。 上周在海上拦截了121名古巴人。新闻播报完了。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月5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宝申。
各位好，我是宇宙。
中共官方香港大公网上个月28号刊出署名评论文章，称中国政坛崛起了一支浙江新军，这便是习近平曾经的浙江旧部。不过该文被很快删除，分析称这篇文章显然具有高度的敏感性。那么习近平在重拳打虎的同时，是否已经组建成型了习家军？这将如何构筑中共19大的政治架构，又将怎样左右中国的政治生态？时事大家谈今天邀请时评人为您说起解局。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呢，一位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美国纽约参加讨论。另外一位呢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你好，各位好。
好的，张先生通过电话从中国北京参加讨论，我们欢迎两位，同时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请您拨打电话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那么首先第一个问题呢，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就是这篇文章呢，它主要是围绕这个原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曾国增他晋升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副主任这个报道，那么他是怎么一回事，是怎么样这个出现之后呢立刻又被删除了，请您简介一下。
我也注意到这篇文章，当然我想这个习先生的这个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们在这个18届这个新的班子刚刚上来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就讨论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看法呢，就是将来可能这个太子党需要对这个19大重新做出布局，因为从现在啊，从18大这个交接的布局来看，团派原来已经做好这个全面接班的准备。因为这个从政治局这个层面，基本上这个大多数都是团派的这个委员，那么虽然他们在这个常委的竞争中团派受挫，因为这个上海帮的阻击，但是总体来讲这个团派这个接班的态势是已经形成了的。那么同时还有这个问题，就是说太子党后继无人，太子党年龄偏大，那么这个而且红三代们对政治兴趣不大，有的嘛是很年轻，紧急提拔也来不及，坐火箭都来不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看这个习的人事布局呢，此前我也谈到这个问题，我说他在做储君的阶段，由于这个中共这个体制的格局，他很难形成自己的班底，所以呢，他这个班底，这个现在来看，格局比较小。这个用人的圈子也不大，基本上是他的旧部啊、旧相识啊、同学呀、老乡啊这一类的是为主。那么当然这个尤其是到了最近这个阶段，我们看大批的曾经在浙江工作的干部都被提拔上来，那么这种情况呢，显然是就是为未来的这个19大在做这种布局。那么这个布局能不能够完成，现在还不好说，因为现在实际上我们看这个习先生上来以后，他已经用小组治国这个方式把权力从政治局、从常委转移到了这个小组，那么现在呢又提升他的一些亲信，像就是刚才讲到的我们这个舒国征先生，他做这个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啊等等等等，就提了一些人来进小组和做各地的封疆大吏，还有呢在军队里也开始现在也在换血。那所有这些情况来看，但是我个人感觉习先生的这个人马，这个如果想在19大前 完成这个布局还是蛮紧张的，就剩三年的时间，三年不到，也许这点时间想要这个完成完全从用他的人，这点我觉得可能做不到。而且中共的传统上，从毛时代邓时代基本上还算是，尤其毛时代他还是平衡各个山头，搞五湖四海。那么如果现在你回到这个完全搞成枝江新军的话，我估计可能摆不平各个派系。所以我对这个我们可以关注这个现象，我们也注意到这个新闻的被删除。那么我想这个在目前来讲，在官场来讲是一个很禁忌的话题。谢谢。
好，和平先生，你在最近写的一篇文章当中呢说，习近平现在的顶层设计最重要的不是政策，而是怎么样打破现有权力的结构和惯例。请你解释一下，目前正在崛起的所谓的习家军或者说枝江新军，是不是习近平试图用自己的人马来打破现有权力结构的一种尝试？
没有任何疑问，实际上长期以来所建立的五湖四海的这种权力结构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而且是非常传统的一种权力的结构的一种方式。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下去呢，那习近平什么事儿都不要做，因为他的上面已经有无数的这个太上皇，有无数的这个政治势力在牵挂着他。原来的政治势力不仅是有这个江泽民和这个胡锦涛，原来的这个政治局常委，每个人都在各个系统里面安插了自己的这个人马。如果按照这样一点趋势下去，习近平是很难呢真正去施展他的这个政治行为。不管他的未来往哪个方向走，是走向独裁还是走向民主化啊，就是一个基本上的政治尝试，就是习近平要建立自己的这个人马。五湖四海这种方式在开始打江山的时候啊，也许有他一定的这个平衡性，经过了这么多年的这个演变，我不认为就是政治派系在权力体系里面已经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这些所谓的政治派系通过习近平和王岐山的反腐败，我们可以发现呢，其实完全是溃不成军的，因为他们并没有遵守，无论是军队的人还是地方的人，除了他们有一些个人的这个政治靠山以外，但是很难在党内形成非常严密的具有体系的而且彼此能够相呼应的政治派系，因为他们的权威都是来自于中央的任命。如果中央习近平掌握了他的权力的法统，利用这个法统把他们一个一个拉掉，或者是腐败分子，或者是他们年龄到时间了提不上去啊，那么就可以把他们拉掉，建立自己的这个体系。那么按照原来的这种权力安排，那么中共十九大仍然是胡锦涛江泽民和其他的政治领导所安排的这个权力的班子。所以习近平这样一等强势下去，他势必要打破这个权力的框架，所以十九大将不像是八大那样，也不像是七大那样会有我觉得在权力结构上面会有根本性的颠覆和改变。比如说政治局常委这样一等很糟糕的各自为政的完全不负责任的这种所谓的集体领导制度互相各自贪污的建立一个贪污王国的制度，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原来的由这个地方诸豪经过一定历练才能担任政治局委员的这么一等权力的一等惯例，是不是要继续下去？因为习近平现有的这个班底，不管他是从附近的旧手提拔上来，还是找到这个当时候浙江的同盟军，或者是他清华大学的同学，或者是他的这个陕西的这个老乡，从级别来讲，他们要一下子晋升为这个政治局委员，按照以前的惯例是很困难的。按照现有的权力秩序，他们现在也在各个部委里面很多都担任的是副职的工作比如说中组部的常务副部长陈希，比如说中心部的常务副部长这个黄坤明还有各个领导小组里面的副组长，像刚刚讲的，他也只是一个财经领导小组的副主任而已。因为按照权力的秩序，他们需要从一个厅级升成副部，从副部升成正部， 等正部再审查政治局委员，这个阶梯实在太复杂，不像民主政府，民主政府里面可以把一个教授直接成为一个正部长，那么中共还是按照原来的这种官僚秩序的一个一个提拔，所以原来的官僚秩序是习近平不能迅速的上位，尤其不能迅速上位到这个政治局，不能上到政治局，他就不能掌握到接待的这个决策的权利。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意义来讲，习近平最头痛的、最需要解决的就是这个原来的权力的秩序和他权力的管理。
嗯，好，和平。那我想再问问您，就是刚才从您的这个分析来看，您认为习近平从施展个人权力的这个角度来看呢，他是非常的希望，也同时呢有必要打破过去的这个权力的桎梏，就是诸多的这个太上皇、前朝遗老们他们的这个影响和势力。但是从您的这个说法来看，似乎呢这一点在至少在十九大这个前后呢都不太可能完成，是不是这个意思？
有可能会完成相当一部分。你必须要从习近平这次动员这个军队的这个人事布局来看，还是大大的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你必须要他能够迅速的把这北京军区的这个司令员，刚刚上任不久的这个司令员换成自己的这个南京系的这个人马，让海军的这个政委换成这个四级三十一军的这个人马，让这个武警司令员换成自己南京的这个人马。你要拿这个几个职位是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北京军区和这个武警，这是在现实意义，一个是掌握了北京卫戍区掌握了这个整个对北京的武力的布局和控制的这个北京军区司令员然后又掌握了在全国实际上在全国实行了某种程度上的军事控制的力量，就是武警。而这个武警司令员也迅速由他的亲信来这个担任，这样一等强度显示出来，习近平不仅是显示出他的权力，他个人的集权的这种集派性，也显示出来中共实际上所谓的这些将军，所谓的这些地方的这个领导人，其实都是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力的，也没有个人真正的权威，因为他们都来自于中央的任命。习近平一旦掌握了权力的正统，他愿意换谁他就换谁，即使别人要反击他的这个余地是比较小的。这就是我跟刚才张先生是有所差别的地方。我觉得即使大家都是溃不成军的就像他抓贪官一样的，只要他愿意都是可以达到目标。
是张立凡先生，刚才您谈了一下过去在毛泽东时代呢非常这个提倡所谓的五湖四海，现在习近平面临着中国政坛所谓塌方式腐败、地震式腐败这种情况，他必须要重用自己的人马，但是他这样做危险在哪里？因为在不久前我们也看到中国的官媒发表文章批评所谓的朋党，批评所谓的帮派、宗派等等，在中国派系党内、中共党内派系很多林立的情况下，习近平如果做得太过了的话，会不会面临其他派系的一些反弹？
是现在这个中共这个权力结构当然这个在毛时代是高度集中，由实际上就是由毛作为一个最终的裁决者，作为全党无可争议的领袖，他可以这个平衡各派系，他可以决定各地大员的这个任免，甚至生死存亡都在他的掌握之中，甚至像刘少奇这样的人，最后他自己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打倒你。但是现在这个时代已经不太一样了，就是通过经过邓时代到现在的这个后邓时代这个权力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就是原来这种高度集权的这种权威已经示威了，就是变成一种这个诸侯或者是这个这个各派系他们这种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利益集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想回到毛时代的那种集权，我觉得一个是从中共的这个组织结构上来讲一时很难做到，另外一个呢，从这个现在这个我们这个历史的这个角度来看进入了一个信息时代，一个互联网时代， 那么这种高度集权的掌控，从思想到组织，几乎我觉得是就达不到这样的力度了。所以我想，这个习先生他如果完全想，回到毛时代，就是那种领袖，全党的领袖，然后有绝对权威，这种情况，我觉得他可能很难成功。当然，我们也看到啊，当然和平先生他认为这个。因为这个习先生他掌握这个正统，他的正统地位可能能够决定官员的任命，但实际上官员其实都是一些个棋子儿，真正背后的东西其实是利益，也就是说还是这个我们通常讲的，比如说500个家族或者多少个家族。也许还没有那么500个，500只是一个笼统的数。实际上，我想未来啊，在背后掌控这些的，甚至于包括这个包装习先生，包装他的领袖地位，其实就是中共的这个太子党，他们是真正的这些个家族啊，可能也有十几个家族吧，这些人才是真正的后台的大老板，所以。这个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现在想，其实就像我们历史上经常说的这种建主制度，大体上就是这么一种制度，它已经不是一个这个有绝对权威的君主，而是有一个团体，他们共同决定，就像董事会一样来决定这个国家的未来，这个国家的命运，但是这个又不是什么常委。我讲的其实不是什么常委，现在常委可能都是面上的东西，而是真正的这个幕后的这个老板们，或者是这个家族们，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最高领导人，这个背后还有他们，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好，接下来我想请在美国纽约的和平先生做一下回应。那么刚才呢，我们首先是张立凡先生谈到，就是习近平他个人是希望恢复到这个毛时代的这个，就是说伟大领袖是最高领导人，具有最高权威这么一个时代。那么但是呢，现在的现状呢，就是说共产党呢只不过是代表一些这个利益集团，那么对习近平也只不过呢是太子党对他的这个包装，那么希望通过他这样一个形象来获得自己的这个利益的最大化。那么我们也听到观众朋友说呢，就现在的这个中国的局势呢，是最好是由独裁者来终结独裁者。我想听听你怎么看，就是说习近平他究竟是希望，你同不同意张立凡先生谈到他希望回到从前的时代呢，还是他这个在他身上我们能够看到刚才我们的观众朋友所提出的这个建议呢，这个倾向呢？
习近平最好的这个历史的定位啊，只有在最后一瞬间最关键的时候发生，习近平做出他的这个历史性的显在，才是习近平真正的历史定位。也许在某一个事情大发生的时候，他可能呢像邓小平那样仍然是举起屠刀来镇压这个人民，那他就是在历史上不管他做出多大的贡献，就像这个邓小平一样，他永远在历史上都是一个污点，甚至是一个屠夫的这么一个形象啊。那么他啊，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他像蒋经国一样的，在最关键的时候，他选在了这个符合民意、符合这个潮流，选择走这个民主化的这个道路。不管在哪一种情况下去，我都觉得他应该集权。集权是民主社会和专制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啊，没有集权，你什么事情都做不了。无论是邓小平时代，还是毛泽东时代，还是西方的民主时代，国家的元首是集权的，权力的分散实际上是极其危险的，对政权和对社会来讲，也是造成这么几十年来，中共这个权力内部这个执行极度腐化的一个根本的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各自腐化，然后没有任何的体制内的对他的监督力量，其实都没有。啊，所以我觉得呢，就是说习近平不管怎么样走向集权是一种恢复政治常态的表现， 未必一定接待的回到毛泽东时代，因为整个时代已经不能使用一个独裁的时代。如果习近平胆敢集权以后走向独裁，实际上是无异于给自己挖下一个坟墓，这是没有任何疑问的啊！大家其实都看得很清楚，因为明治在中国已经开放了。另外一点，我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就在于，虽然这些政治元老们啊张牙舞爪，各自在过去几十年中间，他们布置了自己的这个人马，但是这些人马都是有严重的贪污腐化行为。有严重的这个后面的这个弊病，如果习近平愿意的话，他胆子略微大一点的话，他是可以把这些人给制约住的啊。事实上，在过去的一些年间，就是这一两年，虽然没有抓出特别的大老虎，在我看起来都是叫死老虎，没有抓到几个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和现任的政治局常委，还是很不过瘾的。但是能够拉掉很多的这个省会的书记，实际上是打破了原来的。啊，这个安排的这个接班体系，因为在省会里面担任书记，就是未来的省委书记和未来省长啊，甚至是未来副总理啊，未来这个总理的这个人群的一个培养的一个很关键性的职位。现在他三十多个省市吧，二十多个省市已经拉掉了拉掉了五六位了啊，所以这个幅度呢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只要他愿意啊，就是。无论是江泽民的势力还是胡锦涛的势力，他是可以拉下来的。即使江泽民的势力和胡锦涛的势力表面上看起来他布置了很多人，实际上他们个个都是纸老虎。在我看起来，跟着哪的将军是纸老虎，跟着哪的地方领导人是纸老虎，跟着哪的中央的各个部位的领导人其实统统都是纸老虎。只要他愿意拉掉是没有问题，他们的反弹的力量也是非常小的，因为不仅是他们没有法统，也是他们没有民意基础，他们自己的这个权力根基呢也是很浅薄的啊。我觉得关键是取决于习近平有没有胆识。
嗯，张立凡先生，刚才和平他的观点表达的非常的鲜明，他谈到了集权与民主之间的关系，还有习近平的政治胆子和政治现实之间的矛盾，您是不是有什么不同的看法？
那就是在十八大前嘛，这个大家为这个习先生的这个期待呀，或者他所承载的这种各方的这种这个幻想啊都比较多。从他上台到现在，那么当然如这个和平先生总结的那样，那么就是也许有这种可能啊，什么这个以独裁来结束独裁，但至少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哎，以这个山头来对抗山头，或者是以宗派来对抗宗派，就是这种方式来看，还是具有这个比较这个中共比较传统的这种权力斗争的思路。但是他如果不这么做呢，他也没有安全感，他必须用自己的人，必须要摆脱老人政治，必须要摆脱各位太上皇，他才能做事儿。但是呢，人也是会变化的，就是说，哎，一旦他获得了这个相对大的或者甚至比较绝对的权以后，他很可能就尽情的这个会不会就是尽情的享受权力了。就不再考虑什么以独裁结束独裁或者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人都是存在很多的变数。你就拿蒋经国先生来说，哎，蒋经国先生他也经历过斯大林俄国的那种俄共的那一套独裁，他也懂。然后呢，老蒋他父亲的这套独裁他也参与。到最后实际上他晚年他是因为当然从江南事件以后受到了国际上的压力，他也看到这个独裁这条路最终是会这个实际上是会等于是使国民党走向灭亡的。所以呢，他改变了做法，就是用这种民主的方式让国民党通过这种竞争政治竞争来获得新生，获得活力。那么这是蒋经国明智的地方。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和平先生和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节目的讨论。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将关注习近平新年致辞等热点话题，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宝琛，祝大家晚安。
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The Voice of America.